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上次已经把下甲批斗完毕了，那今天要来批斗谁呢？
哎呀，不是要批斗了，这两个男人开始讲到两个女人中间那台戏，那怎么可以就此轻易放他们过关呢？对不对？现在我们在圣经里面正看见下甲与撒来之间的一台戏，哎，这个值得大家仔细看。不过，哎，这台戏多半没有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就只有用我们的想象力来看戏，那就正是蒙哥与小贝发挥的时候了。
上几次已经发挥很多了，还不够吗？还有吗？
没有啦，你看嘛，上次我们讲，对不对？这个撒来把他自己的埃及的使女交到亚伯拉罕的怀中，那时候亚伯拉罕还叫亚伯兰，哎，怀了孕他就小看他的主母，那撒来就苦待他，他就逃走遇见神的使者叫他回去伏在他主母的手下，他就回去了。然后那个时候距底下，哎呦，可能又过了十来年，到第十七章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这个从他回到撒来手下到十七章亚伯兰年99岁，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只有两节圣经。
哦，你说形容下甲？
哎，就这么简单。后来下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下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下一节亚伯兰99岁。
哦，不错啊，最起码他还有生了一个儿子嘛，不错过啊。
哎呀，小贝，你想想看，这个自从有这个基督教广播电台到现在，曾几何时有两个弟兄在这边唱戏，唱得这么开心，然后又碰见这两个女人的这一台戏，我们怎么可以说这样就过去呢？这13年中，你总得想一想啊，他回去之后，他跟撒来见面，撒来问他说，你去哪里了？他怎么说？他不能说我去沃尔玛买菜。
没有，他一定说啊，夫人你也知道嘛，我比你年轻几岁，难免有一点年轻气盛，不太会想，我这走在路上想着想着想到你以前对我的好，对不对？老爷对我也百般疼爱，哎呀，我就是还是乖乖的回来服侍您嘛，你们就不要气了嘛，是不是？我将来也帮生个儿子的话，也会叫你一声大娘啊。
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只有请听众朋友自己去想了。但是这里面肯定有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要点，是凡是做母亲做妻子的人呢、一定要学习了。别忘了，我们现在正讲到神怎么调教撒来，怎么样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称职的以撒的母亲。这里面肯定从下甲那边呢，我们讲的差不多，这个姑娘啊恐怕是个任性的人，她也不认错，她可能也不顶嘴，可是她胆子蛮大的。哎，你叫他去做亚伯兰的妾，他去做啊、看了情势不对他就逃，神叫他回来他还敢回来。回来之后这两个人呐、我在猜呢，恐怕是冷战。小贝，你的意思觉得如何？底下十三年他们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
哎呦，这个蒙哥有没有看过一部这个名片呢、
叫什么名片呢、
大红灯笼高高挂。
没看过。
张艺谋刚出道的时候的一个名片呢，大纲这样子，哎，有个大户人家嘛，老爷子嘛，家大业大，就讨了夫人之外，另外还有3个姨太太。总之这个新晋的这个叫集百般宠爱于一身啊，除了这个夫人之外，另外还有两个被冷落的前姨太太，
就联合起来，是不是？
哎，没有，他们就彼此就勾心斗角啊。这个二姨太还特别跟这个新晋的这个四姨太示好啊，联合起来就孤立这个三姨太啊，最后三姨太被逼疯啦、这四姨太也被牵扯进去了、就最后这个老爷一怒之下，三姨太四姨太通通都不要，最后又回到二姨太的身边。所以这一片就在讲到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所以我在想，撒来跟下甲两个人之间，因为平常在老爷面前可能也表现得像姐妹淘一样啊，对不对？让老爷觉得很放心，但是私底下两个人不论在什么方面，打扮啦、造型啦、他们房间的大小啦，哎呦没一样没有在比较。
听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本来是应该福音节目，对吧？怎么讲到这儿去了呢？难道说，哎，我们在家庭里面、教会里面没有姨太太还有这类的问题吗？
那、没有仪态的应该就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哎呦，很难讲啊。我觉得在教会里边或者在家庭里面，这个尤其姐妹啊，还是常常在勾心斗角。
哎呦，真的吗？不会吧、大家不是都是好姐妹一套吗？对不对？我觉得他不会勾心斗角，他聚在一起通常就是都在谈他们家另外那一口子多么的不成才啊，不争气啊，对不对？大家讲着讲着同仇敌忾，眼泪汪汪，同病相怜呢、
哎呦，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现在并没有一个不一样的丈夫，对不对？可是在教会里边啊，尤其现在中国的教会常常都是姐妹多，姐妹多是非多。
哎呦，我才刚要把你从钢丝上面叫下来，你又偏偏要往上面走，那你就讲吧。
这个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事实啊。神造男人，神造女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呢很重小节，心里面过不去的事情，她上床的时候没过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想。你知道吧？男人的粗心大意，不是说男人胸怀比较宽大，实在是主要因为男人比较粗心。而且呢过了就忘了，睡个觉吃饱了他什么都好。他要装假也可以，他要认真也可以。这个女人呢就比较不一样，她过不去就是过不去，因此她对于自己这个过不去呢就要加以打扮啊，或者加以发泄。那姐妹与姐妹之间呢，那个从前的事儿啊，现在的事儿啊，哪个人哪天说了哪句话啊，你看我一眼怎么样啊，哎呀，这中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可是多了。那怎么办呢？从夏甲和撒来之间这一个关系啊，我是觉得啊，当然这是蒙哥自己的解经法，恐怕
是就是据当时的现场记者的报道，
据当时现场记者的报道，可能是在报道的时候实在是写的太多太多七零八碎的小事，最后被主编全部删掉，直接掉到第十七章。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也是做妈妈做妻子一定要学会的。我们今天不是讲夏甲这边呢，是讲撒来这边。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饶恕，什么叫做原谅。这件事情呢、下一次的节目小贝咱们两个再好好谈一谈，这个真的是很有学问。
你是说饶恕跟原谅？我以为你我们要学学撒来怎么样忍气吞声，等到我的肚皮也争气之后我就来加以报复。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个也就是我们要讲的原因，因为有非常非常高百分比的中国弟兄姐妹认为所谓原谅，就是把它摆在一边，或者我来忍气吞声，我在肚子里不正面跟你计较就行了啊，那这个对于家庭对于教会的遗害都是非常大的。好了，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那下回我们继续谈。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上一次的节目讲到撒来和夏甲这两个女人中间有过节啊，好像从头到尾没摆平也摆不平。但是我们大家又都晓得，这个无论对一个家庭对一个教会，那个伤害力是非常大的，它让你没有真正的同心。你可以看他们早上五点钟都来了，大家跪在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痛哭流涕，站起来啊，等一下走出去了还是一样，老问题仍旧没过去。要么你得罪我，要么我得罪你，要么我对你有看法，要么你对我有看法，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小贝啊，不能老是拍电影写《红楼梦》啊！
这个事情非常的普遍嘛，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啊，常常有这样子。反正那个同事，你就看他不顺眼，还不是要在同一个公司上班吗？那就把他当作没有看到这个人，不就得了吗？
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信主之后，他真的就是这么处理的。我不高兴他，或者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我就这样下去了，我不提就好了。这个不能就成为中国的固有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让我们信主的这个问题还在我们中间，这不行的。
哎呀，我知道，那就用圣经里面一个很简单的基本原则。
什么基本原则？
用爱心说诚实话嘛，对不对？你就哪一天把你这个看不顺眼的人，叫到你跟前来，然后就一股脑的把你心里对他的痛恨、苦毒、 全部都全盘托出，但是记得全盘托出的时候要保持笑容，而且要一直重复这句话，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问题是你的诚实话不准确啊，你从第一天你对这个人的看法，你对整个事情的判断就充满了误会，你就是用猜的，对吧？我们彼此猜忌啊，这简直是不得了。但是在沙莱和夏甲之间，他们是有实际情况的，咱们先从这个有实际情况的问题来说比较好说。
哦，好。
首先在沙莱和夏甲之间呢，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简直就是无从解决起，因为夏甲根本没有认错的意思。你这两个人中间有实际的问题啊，要是有一个大致的是非呢，那在那个明明是错的人，他表示他错，表示他有问题，表示愿意跟你沟通之前呢、啊，你们两个的问题是无从解决起的，
哦，
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一再的讲，沙莱和夏甲讲清楚了、啊，这两个人本来感情不错，要不然沙莱怎么会随便把一个使女交给他老爷做妾呢？
嗯，
对不对？还要生个孩子还归我呢？那你要是看见这个人就讨厌，你生个孩子归你，那你不是整天跟自己过不去吗？显然他是蛮喜欢夏甲。
对呀、啊，本来还挺不错的关系。
对、嗯，夏甲一怀孕就小看他的主母，这个小看一定是从言行上表露出来。
嗯。
把沙莱弄火了，把沙莱弄火了，沙莱就苦待他。那这个到底是谁对谁错？你看这个恩怨情仇已经开始讲不清楚了。
嗯，
而且这个问题到了一个地步呢，夏甲逃了，逃了之后又回来。那个时候做丫鬟的哪里说你逃了一阵子再回来，人家不知道，当然晓得，找不到你了嘛。
嗯，
对不对？他们又是住帐篷的人、嗯、也不是说有多大的房子，你一逃肯定还带点细软，你的主母难道不知道吗？你回来了，哎，我猜呀、啊，夏甲一句话不说，反正这个孩子在我肚子里，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孩子生下来再讲，我就整天跟你冷战、嗯、当然这是我的猜想、
啊、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种恶劣的关系是众人皆知就对了。
可是他们两个人就是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看亚伯兰怎么看嘛，因为只要亚伯兰还能够吞得下去，那也就没关系嘛，是不是？
亚伯兰只好装的没看见啊。
哦，亚伯兰装的没看见了、哦、
你叫他怎么办？你替他们想一想，这个所谓解铃人还是系铃人，在这一个情况之下，谁应该开始说话？
哦，谁应该？那蒙哥开始说。
对。你看圣经就没记，这十三年他们中间有没有沟通我们真的不知道、啊、可是假如这个情况要有所改进的话，谁应该开始说话呢？
当然就是亚伯兰要先出来嘛，花前月下请二位夫人来，嘿，小酌一番，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在中间当个和事佬不就得了吗、嗯、
小贝，你要么是没在教会里面服侍过姐妹，要么就是没讨过两个老婆，这两个两个
不好意思，两个都没有。
两个女人中间有过节啊，那一个弟兄把他们请到一起，你认为有用吗？这不请还好了、嗯、一请来冷言冷语更糟糕。
那就找蒙嫂嘛，什么长老夫人啊，牧师夫人啊，对不对？
你还别说、哎、咱们蒙嫂还真有这个本事。
嗯，
他心里要是不高兴啊，他会把你找来跟你个别谈话的。照这个情况来看、啊、
对，
这个沙莱实在是应该和夏甲好好谈一谈、
哦、
哎，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清楚。
怎么谈呢？对不对？
这你逃了，我看你回来，我继续苦待你，我们冷战下去啊，对整个的家庭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也让我们老太爷担心，何必呢？在教会里面尤其是这样，哎，姐妹一定要识大体，要知道你是服侍的姐妹，要是勾心斗角的话，全教会一定受亏损，做婆婆的和媳妇勾心斗角，那个小孩子一定教育不好的。哎、
这口气我吞不下去。
哎，就是从这里开始啦。往往就是吞那一口气你吞不下去，你知道一口气是从肉身来的啊，你为了这个肉身的问题呢，灵魂吃亏，一直到你灵魂离开了肉身还在吞这口气，你的肉身根本就不在了，哪里花得来的事情呢？所以圣经叫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这一口气啊实在是没什么不能吞的，只是说你为什么要吞，你必须有一个目的才吞。那女人活着常常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那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愚昧了。
哎呦，这样叫愚昧，这不是很忠贞吗？贞洁这个贞烈的妇人才会这样子吗？对不对？
哎，听众朋友啊，咱们这个事情呢要谈下去是谈个不完的，我只请大家心里面看 一个问题，前几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正在查经的时候，就谈到这个彼此饶恕。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非常可爱啊，整天笑容可掬。我就当着弟兄姐妹的面问她，我说：“亲爱的老姐妹啊，当然我没叫她老姐妹了，对不对？请问啊，你心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件事情对你来说你是不能够饶恕的？”他居然立刻毫不犹豫就笑眯眯的说：“没有。”
他说没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已经都处理过了，该报的仇都报过了。
他说没有，我心里面还真信他。一个人心里面是不是能够饶恕别人，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一个人可以受了很多的苦，到了最后啊，到底是他胜过这个苦，还是这个苦胜过他，就在乎他懂不懂怎么去饶恕人呢？但要饶恕呢，是一定要有开头的。像撒拉与夏甲之间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夏甲根本就没有认错，也没有求撒来的饶恕。那这时候请问你，撒来是不是还要饶恕他？如果要饶恕他的话，怎么饶恕呢？这个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讲了。听众朋友，何不趁这个机会往自己心里面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无法饶恕的人还在你心里梗着呢？你既然是主的女儿，这是不妥当的。祷告神给我们力量、智慧、勇气，趁着还有今天呢，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你会发现这条天路走起来突然就轻省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你这个从上星期我们做了那个有关于饶恕的节目之后，你回家有没有痛定思痛，好好反省啊？
有啊，我反省，我都在想说，有些人他为什么都不愿意饶恕我？
我们做节目做了半天，是在讲说你为什么不饶恕别人，不是在讲说别人为什么不饶恕你，你不要搞错了。
真的？
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夏甲和撒来真的是挺有意思。你看夏甲那个时候逃到旷野，然后神向他说话，对他显现，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他对神有经历的。撒来同样更不用讲，亚伯兰的妻子怎么会对神没有经历呢？两个对神都很有经历的人，可是他们两个中间呢，却乏善可陈呢。
就你讲到这个，就讲到那个点上了。对，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很多都是被圣灵所触摸过，对不对？他也很有经历。他们怎么的没有办法在一起呢？是不是？
你还讲的真对。你看这些姐妹啊，我们现在是在谈姐妹，对不对？趁这个机会赶快把这个姐妹谈一谈。对不对？他讲到主也是痛哭流涕啊，讲到耶稣的爱也是痛哭流涕，讲到神怎么照顾他痛哭流涕，他讲到跟其他姐妹之间的问题，那更是痛哭流涕。
对，
尽管你觉得你自己跟主的关系没问题，主跟你的关系也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我与你，你与我，你与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那个关系决定主是不是能住在你们中间呢？
是这样子吗？
是啊。
你们小辈听到的教导都是说，这个要端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是够好的话，对不对？
小贝，你讲的还真没错，这真的是咱们近代中国啊，基督徒的在教导上一个很大的偏差。我个人是认为，这个仍然是我们有一些老旧的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因为受这个什么佛道的影响啊，好像你觉得基督徒所说的成圣就是成仙得道啊，这个修炼呢，就是你关在一个洞里，你跟你要修的那个东西的关系。我们来到追求主啊，爱慕主啊，都是这么搞的。但是圣经里面特别特别注意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你与人的关系怎样，那才是生命真正的表现呢。不看重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就觉得说，我对主好，我与主的关系好就好，我跟这个姐妹我们两个人中间有过节就不重要。 常常有人讲说，你看撒来出了个主意，叫夏甲和亚伯兰生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神13年不跟亚伯兰讲话啊、这个以前我们节目也讲过，这个你从圣经里面其实找不出根据的。
我是吗？
哎，你要说真的，为什么这13年耶和华简直好像没有言语在他们中间？那你要我猜的话呢？哎，我觉得恐怕、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呢、啊，是这个家里边呢、啊。没有真正的饶恕跟和睦，
家里的气氛不佳。
哎，教会啊，你再追求再被圣灵充满没有用的，除非你能够那个彼此切实从心里面饶恕，从心里面相爱，从心里面接纳，要不然这个神的同在啊，那往往是只是你个人的想象啊。但是小贝，如果我真的是心里面过不去，我也愿意啊和这个姐妹和这个对不起我的人与她和好，那我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走不出去的一步能够开始走出去呢？
很简单。
怎么简单法？
就把门关起来，你在里面跪在地上，豆大的汗珠一直流，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到你心里觉得我可以原谅那个人，哎，然后你就出了你的这个内室之后，就一切就和平了。嗯，
你试过没有啊？你
没有。这个我是听说。
当然我们才刚说过啊，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要想的，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呢？首先我们要认识自己在神面前亏欠多少，我在神面前欠的多少，神都赦免我，这个你一定要认识，对不对？要真正认识说我这个人是多么的不配，然而神把我一切积欠的千万两都给我免了，哎，我的同伴对不起我，那个是小事儿。
嗯，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呢，听众朋友也不妨试试看。
那、你确定试了不会有什么样后遗症，对不对？
不会不会。哎，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从圣经的角度啊，把人啊之所以犯罪，人之所以对不起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给他弄清楚，弄清楚了之后呢，会对你有很大的释放。不是说是把那个事情的原委搞清楚，而是说人犯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它搞清楚就好了。
嗯，
其实这个我们都会背，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如果你对自己的犯罪是这么个分析，那你对他对不起你的行为能不能也这样分析呢？
哦哦，就他坐在我身上，他其实也不愿意这样做就对了。
啊、当然这一讲你就不肯了，你就不肯阿门了，对不对？他这个人就是存心坏。
他就是找我的麻烦嘛，对不对？
你看看
我干嘛这样去想他呢？他又不会这样来想我，我又亏大了。
所以说嘛，你若是能够明白别人犯罪跟你犯罪其实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你怎么样是做你所不愿意做的，他也是照样做他所不愿意做的，只是由不得他自己，因为那个罪啊，一定将他掳去，叫他顺从。圣经又说，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罪做的。你可不可以照样说，既是这样，就不是他做的，乃是住在他里边的罪做的？可不可以这样讲？
当然是可以啦。
但你愿不愿意这样讲？
其实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心里我们是愿意这样去想，可是当面对面又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哎呦，
有是是是是是。不过你还是得开始，对吧？
嗯，对对对。
你一旦分析清楚了，你就过了一半的关了。所以一个小孩子发烧不退，你生他的气吗？他为什么老是发烧？用杖可以远远赶离。你知道他发烧是由不了他自己的，因为他里面的病菌里面的病毒胜过了他，使得他爬不起来，不能做他应该做的。
对，
对不对？这个基本的，一个人怎么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或者一个人怎么会犯罪，你得弄清楚。你一个医生要是这个事情弄不清楚，那你整天生病人的气，对不对？哎，你如果明白了所有的人生病啊，你或许能够说，哎呀，你乱吃东西当然会拉肚子，是吧？但是既然他体内有病菌，这个病的发作你就不能再拼命的怪他，要不然这个病人跟你之间没办法建立起任何的关系啊，他气都给你气走了，是不是？嗯，所以听众朋友，哎，这是一个建议啊，你除了主耶稣所讲的那个要自己知道在神面前亏欠多少之外呢，还可以想一想犯罪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你是怎么回事，在他更是如此，这样啊，你就可以开始比较原谅他了。哎，我们今天自由时间讲到这里，小贝，咱们下次再谈喽。
好。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昨天又讲了一堂有关于饶恕这件重要的事情。
对，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说，我们要爱这个人，但是要恨那个罪嘛。
这个你讲的是挺对。基督徒在饶恕别人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小的讲究，你得弄清楚，要不然你会误会自己。就是小贝刚才讲的这两个字啊，一个是叫做爱，一个叫做恨啊。那这个我相信小贝讲的这两个字的时候，也绝对照着他的传统，并不是照着圣经的定义来用这些字的。
对呀，爱就是哎呦我喜欢你啊，对不
对？恨就是我
看你，恨就是巴不得就把你从这世界上剪除掉。
总之我对这个人有一些反应。
对，
我对这个事情有一些反应。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实在已经原谅已经饶恕了，只是因为我们对事情还有反应，我就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是过不去。这个你也得小心啊，所谓过犹不及，是不是？你想想看，一个人啊，我们就讲的比较切身一点啊，从亚伯兰呐、这个撒来啊、夏甲这些事儿，那你想想看，撒来气不气啊？
气啊，当然气啊。
我们假设，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一切都是一些假设啊，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夏甲回来之后跟撒来两个人中间有没有说话，怎么交代的，两个人关系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比较可以这样猜说，他们两个中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化解，那是因为后来夏甲了仍然跟撒来的关系不好，最后撒来决定要把这个以实玛利连他妈一起赶出去。
对
对，所以我们比较有这个倾向往这边去猜，但是仍然是一种猜测。假设啊，夏甲回来，哎，就跟撒来这个祖母说，哎，大娘啊，我觉得我实在是错了，我真的是对不起你，你对我很好啊，只是我这次惹您生气呢，那您后来因为生气了呢，就对我有一些发泄了，这个我明白，实在错应该是在我。那撒来呢也很有修养，他就说，哎呀，小甲，我们都自己人，何必这样子说话呢？你想，我自从把你从埃及带出来，我不是带你和亲娘一样吗？对吧？
接下来就二女共侍一夫，那就这一家和乐了嘛，对不对？
这个事情固然容易解决了，因为他还没有牵涉到好像淫乱的事情啊、出轨的事情啊，是不是？那反正这个胖娃娃生下来也很可爱，那真的大概就没什么问题了。
对，
有的事情没这么简单呢。丈夫出轨，太太收纳他，丈夫也真的是悔改了。但是你说这个太太想起这些事儿，她伤心不伤心呢？
很伤心，那永远心里永远的痛啊。
哎，他这个永远的痛痛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我还在痛就表示我没有原谅他呢？
哎呦，你这句话很听起来很高
哎，这个值得考虑考虑哦。
当然我还在痛，那就还不原谅他，不然我为什么会痛呢？
你再想想啊，你再想，你刚才不是说呢，我们要爱这个人，恨恶那个罪吗？可是罪是明明是在这个人身上。
哎呦，我刚才讲的当然是理论呢、对不对？
我可以把它分开来看，可是他伤我的地方仍然是伤我。
哎呦。
对不对？
你的意思说我痛仍然在痛，但是我真的原谅他了，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
哦，这个啊，就值得好好的先去思想思想，摸索摸索啊。听众朋友，这个是我能够，这个是蒙哥能够告诉您的。
哎呦，很高哎，哎呦，
有的时候啊，哎，我们也不要误会自己。你如果愿意饶恕一个人，你大概就能饶恕他。只是当你饶恕他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啊。因为罪的可怕，因为你也在肉身里面呢、你不见得对这个人就没反应了，你不见得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很喜欢他了，不见得的，甚至你不见得那个对不起你的事情，你想起来心里面就好像，哎呦，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个不见得的，这个不见得的。但是，如果你们中间除了饶恕之外，还有进一步的怎么讲啊？彼此的沟通，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那一些东西呢，就真真正正能够带你从这个伤疤里面走出来。
哦，
这样明白意思吗？
所以那个是后续的，但是第一步要先做到。
对，就像你说，你的伤好了没有？好了，疼不疼？还疼呀？好了怎么还疼呢？得长啊，得锻炼呐、
哦、
所以这些事儿啊，它真的所谓饶恕啊，那本身不是终点，本身是让你回到起点。怎么样，这个话够高了吧？
哎呦，咦，可我觉得帮助很大哎、欸，真的，你我真的真的小贝真的，因为有些事情啊，其实呢，我就听这么蒙哥这么一说啊，我现在才想起很多事情，这样说起来，小贝已经饶恕了那件事情，只是呢，哎，那个有一些痛处还是在，但是其实呢，仔细想想呢，其实你没有在恨，哎，或者说你有真的说，哎，把这个事情说真的让自己这样那么样过不去了，
只是你们中间有没有一个更美的建造？有没有一个新生？有的根本没有机会了，你懂的意思吗？
哦，对啊，有的时候这件事情一过，你可能，诶，你那个之间那个问题一直在那边，那对方可能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都不一定了。
我们假如在婚姻里面讲，就借助我们刚才的例子啊，你的丈夫婚姻出轨，你饶恕他，对不对？你也饶恕另外那个女人，但是你跟那个女人之间不见得有机会再去建造，也不见得有这个必要再去建造。
嗯，
那你想起这件事情的伤疤是怎么样从这个伤痛里面走出来，乃是你和你的弟兄好好的服侍主，在你们中间后来的恩情让你们巩固起来，以至于以前的那些伤痛啊，那真的就是像生过孩子的人，诶，他不是因为不记得那个痛，而是因为看见这个孩子那个痛就不见了。
哎呦，高啊高啊！嗯，
今天这个节目就只能高到这个地方了，小贝，下回我们再继续谈。